重新建造神的家，必须建立互相的关系，要经营彼此的关系。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用了40次彼此互相这个字，这是一个字，互相联络做肢体，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推让，彼此亲热，彼此接纳，互相和睦，不要彼此论断，要彼此劝诫，要互相担待等等。今天我们只讲彼此劝诫与担待，来同心建造神的家。劝诫与担待是两面不同的事情，但关系密切。劝诫是找出毛病，告知错误要改正；担待是代为处理，是帮助解决问题。劝诫用口为主，担待动手参与。举个例子，如果我开车开到路上，车子抛锚坏了，有一个人走过来，他就很懂汽车，检查一下，他说你的油路不通，这个化油器有什么毛病，然后告诉我要小心，以后怎么样能够不产生这个状况，讲完他就走了。这是用口劝诫我下次不要再发生这个问题，但另外一个人他也很懂汽车，看完之后他西装脱下来，袖子卷起来，然后动手帮我整好化油器的不通，这样子不是劝诫而已，乃是什么？担待。教会要建造，需要互相劝诫，更需要彼此担待。劝诫已经是不容易，它是不容易里面比较容易的，担待是不容易的里面比较困难的，不容易的。我先讲劝诫，再讲担待。讲到劝诫，必须讲论断，因为劝诫和论断都是指出错误，都是告知毛病。比方说，我们对一个喜欢抽烟的人，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抽烟害己害人会变成害群之马，让自己得肺炎，让别人二手烟也是不好。无论论断，无论劝诫，都要讲，把错讲出来。那么论断跟劝诫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最主要的不同是动机的不同，是心态的不同，是目标的不同。刚才我们读罗马书，保罗已经清楚把这一个要点讲出来。刚才我们读罗马书15章第14节，我再念给你们听，你就可以了解什么是劝诫，什么是论断。14节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在劝诫前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满有什么良善，第二件事充足了诸般的什么知识。劝诫先要满有良善，一种希望对方得到良善的结果，希望对方变成良善，这是动机，良善的动机。论断常常是轻视和定罪。我没有时间详细读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讲论断，不要论断，前面就提到为什么轻视弟兄呢？看不起他，以致产生一种定罪的心态。批评论断心态与劝诫是不同的啊。另外要充足了诸般的知识，这个知识是真理的知识，是对上帝旨意的认知啊。当我们劝诫的一个目的，把人带到上帝旨意中，他走偏了路，远离上帝美好的意思，劝诫不是轻视他，不是定罪他，引他回到上帝的真理，行走上帝喜悦的正路，这是劝诫与论断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十四章，当保罗说不要论断的上下文，除了轻视的心态，保罗警告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你凭什么去定别人罪呢？只有上帝能够定罪，只有上帝能够明白一切的前因后果，所以那里是跟定罪，是跟轻视有关联。如果当我们轻视一个软弱的弟兄，当我们定罪一个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或者我们评断一个信心软弱的人，那会变成十四章里面的论断。保罗说不可以论断，不要论断，那是别人的仆人，是上帝的仆人，他要站在上帝台前，你也要站在上帝台前接受上帝的评论。可是到了十五章，保罗劝我们要劝诫，我们能够劝诫。在这里我再讲一段主耶稣讲过的话来做类比。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不要论断，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不要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忘掉自己眼中有什么，有梁木。主耶稣用非常有意思的比喻。这个比喻我先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到底主耶稣要我们把弟兄眼中刺拿出来，还是不要拿出来？要还是不要？到底我们要不要去把弟兄眼中刺拿出来？答案啊，好，你们意见不一样，好，不过应该是要。好，主耶稣要人去拿，弟兄有那眼刺这么难受，你不拿，你真忍心呐、如果我眼中一根刺，我说啊，大端帮忙帮我拿，不拿啊，不拿，去读马太第七章不拿，那就我的刺就难受了，我就要拿。不过拿之前， 先把自己眼中什么拿掉？梁木啊，主耶稣不是叫我不可以拿，要拿，可是你的梁木没有拿掉啊，你不能拿。如果我有错，任何弟兄姊妹都应该讲我，告诉我啊。但是讲我之前，先回去祷告，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一面的问题啊。有的话，先求神赦免、饶恕，对每一个都是一样，这叫劝诫啊。耶稣讲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当我的梁木被主被拿掉啊，谁能拿掉我的梁木啊？这么大的梁木，一定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饶恕、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良善。当一个人梁木被上帝拿掉，他就懂得什么叫做良善，他就懂得主的恩典何等浩大，主的慈爱何等深广，主的宽恕、主的良善是广大无边啊！你要经验了主的良善，你才能够有良善去劝诫啊！所以保罗说他是满了良善的人，你才有这个资格能够劝诫别人啊！若你没有这一些，去讲了恐怕引起只是纠纷争吵啊！上帝体恤我们，你才懂得体恤别人，上帝宽恕我们，我们懂得宽恕人，上帝良善临到你，你才懂得用良善待人啊！所以自我先得矫正才能帮助人啊！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啊，有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被地雷炸断了腿啊，抬进医院急救，他的同僚战士安慰他没有用啊，医官安慰他没有用，上司安慰他没有用，他觉得没有希望了，谁安慰都没用。以后进来另外一个军官跟他讲讲话安慰他，他就马上情绪改观了，他就愿意接受治疗。大家问他，你跟他讲什么啊？他说，我没讲什么，我把我的裤管拉起来，因为我是被炸断的腿钻的一个义肢，我就告诉他我仍然可以行动自如。医疗之后这个脚非常管用啊，现在的医疗技术是很好的啊。我昨天看到电视上面，两个腿都没有的装上一只，现在可以跳高栏啊，这是真的啊！看我本来都不信的，电视演出来的，现在这个非常厉害的科技啊。他看完之后，他整个心改变了，他就接受治疗，面对前面。如果你的梁木没有拿掉，我劝你啊，不要去拔他的刺啊。好，你把人眼睛搞瞎掉，等一下啊，啊，你就乱戳乱搞啊。当你的刺梁木被拿掉，你就会很谨慎的啊。那等一下我就要讲啊，这个谨慎的过程，你就会很小心的。你知道你的痛苦，你知道上帝何等的怜悯，你知道上帝何等的良善啊，不让我们伤心，不让我们自卑，他要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前面的人生。所以充满良善，也就是你要经历上帝改变你，上帝更新你。好，接下来我就要请各位注意了，当圣经说我们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啊，这一个应该翻译准确的翻是被动的动词，心意更新而被变化啊！每一个基督徒被上帝变化啊！ 罗马书十二章是连着第八章来的，他的思路里面的内容重点，十二章连着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是论到犹太人跟福音的关系，而保罗额外讲的啊，特别讲的十二章说心意更新而被变化，这是连着八章的主题来的。现在考你们啊，基督徒心意更新被什么变化？请各位回答。好，第八章的最核心讲论圣灵的工作啊，凡羡慕圣灵工作的人，好好读罗马书第八章啊，讲到圣灵带来神的生命，带来生命的律，赐给人生命，这生命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的工作。当你体贴顺从圣灵，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丰盛起来，今生跟神关系非常的美好，是一种又真又活的跟神的关系。圣灵还要让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将来一同与主复活，将来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在永恒中啊。今生圣灵要引导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啊。圣灵还要在我们里面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当肉体的权势，当罪恶的力量、撒旦的诡计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圣灵继续不断致死，让我们身体的恶行活不出来啊！如果切慕圣灵的人，一定要读罗马书第八章。然后我们有软弱，我们还活在肉身之中，我们还会摔倒，还会疾病，还会伤心，还会遇到各样的打击，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离开我们，帮助我们从软弱变刚强，而且圣灵替我们祷告啊，圣灵照做上帝的旨意替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要把我们带进到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因为他知道父的旨意，他照着父的旨意为圣徒祈求。圣灵更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读到罗马书八章的最后，那是最高峰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天上的事、地上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什么任何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这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我再一次强调啊，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切慕圣灵的工作啊，这是好事。好好去读罗马书第八章，好好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奇妙的工作，到那样的境界，与神的爱永不隔绝，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你就会心意更新而被什么变化。再注意下面一句话，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圣灵更新我们，改变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良木啊，经历神的爱、神的良善， 要引导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诸般的知识。什么叫做充满了诸般的知识？不是地上的学问，不是你读了多少古今中外人生哲学，不是读了多少物理化学生物，不是懂得多少国际情势政治外交，这一切不是这里讲的知识，这不是能够劝诫的基本条件。要充足了诸般的知识，只着上帝的旨意，只着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真正知道上帝的旨意，你才懂得劝诫他到哪里去。劝诫我们是要用良善的心态度，希望他得到良善。我们是活在上帝旨意中、上帝真理中，盼望他也回到上帝的真理中，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什么？爱心说诚实话，爱心就是良善的一面啊。诚实话就是诸般知识的表白啊。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本，比方说思高翻译本、吕正中翻译本，爱心说诚实话都翻成用爱心持守真理，这是一样的意思。爱心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种心态，真理也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爱心真理能够平行，爱心真理要平行，但是很难很难的。爱心是热忱，真理是冷酷；爱心是放松，真理是严格；爱心有一点马虎啊，接近糊涂；真理那要计较，是很清楚的啊。爱心真理要并行，真的很难很难啊，这是我们劝诫不容易的地方。公元第三、第四世纪，一个最有名的基督徒大概是亚他拿修。亚他拿修对于亚流异端是坚决反对，而亚流是他顶头上司，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他是主教的助手。可是亚流走错了路，他一面爱他的上司亚流，一面真理他不得不讲。为这个缘故，以后君士坦丁王召开了尼西亚大会，公元325年。这个尼西亚大会的里面，亚流的思想被亚他拿修批判，以后果然被众教会认定亚流是错误的，变成神的三位三体论。亚他拿修是正确的，强调了三位一体论。从325年尼西亚大会到今天，无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持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个本质、三个一体论。亚他拿修说一句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希望用爱心彼此相待，但是真理绝不能废弃。如果全世界反对真理，
我要败坏全世界，这是他的名言。因为上帝是真理，耶稣到地上来，他说我就是真理，我为真理而生，为真理做见证，以后为真理而死。我们活在真理中，但是爱心来彰显真理，这是太难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橄榄山面对圣殿，他真的爱圣殿里面的人，可是流泪哀哭，因为那里正在兑换银钱，正在贩卖牛羊之子，取不当取的利。上帝的殿变成了贼窝，主耶稣心里难过，流泪为他们祷告，愿他们知道他们平安的事情。所以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就记载，耶稣祷告完以后进去圣殿，从橄榄山进到圣殿，看见里面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他就拿着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推倒他的桌子，大大的生气，说怎么可以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主耶稣真理必须讲，里面的爱让他流泪为他们祈祷。保罗在以弗所传道3年，他说我这3年是眼中流泪，不断流泪，那是爱他们。但是保罗说跟你们有益的事情，上帝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该说就要说，该责备就要责备，该指正就要指正。爱里面能够讲出真理，持守真理，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祈求主让他的良善充满我们，他的爱充满我们，他的真理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彼此劝诫。接下来我要讲彼此担待，彼此担待，不但用口，还要用你的行动，用你的行为。刚才读的圣经讲到两种担子，基督徒要懂得彼此担待。一种担子叫做偶然被过犯所胜，那是罪的残累。有些基督徒仍然偶然被罪残累，偶然犯罪跌倒，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劝诫，需要担待，我们需要用爱心去帮助他。第二种担子是信心软弱的担子，信心软弱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有的人信心为什么软弱？因为没有好的属灵知识，没有好的属灵知识，良心就常常感觉会亏欠。比方说，只敢吃素菜，不敢吃肉，要守日子，怕没守日子就得罪神。这种是对于属灵知识的缺乏，以致良心的软弱，产生信心的不足，他很多的疑惑去做了。那么这是两方面的担子，一个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一个是信心不足、知识不足所产生的软弱。那么这种教会里面的偶尔被过犯所胜是有的，你看哥林多教会就知道了，他们结党纷争、嫉妒、犯淫乱、告状，这个教会里有的。因为基督徒被圣灵重生，是从婴孩状态慢慢长大的，所有婴儿都需要不断的时间上面的成长，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很高兴今天在第一堂欢迎了好多位初受洗归主的，今天也有几位在这里啊。我们要特别体恤刚刚信主不久的啊，刚信主一般都是很热忱，但是上帝没有允许天色残蓝，没有允许不遇见患难，没有应许没有挫折，这些事情会临到基督徒的。有的时候他碰到挫折就不来教会了啊！我希望你们是绝对不会啊！你们是很好的，你们是啊，一生下来就五岁了，开始可以啊长大啊！但是五岁还需要成长的，还需要不断成长。所有已经信主多年的，你要真正懂得担待一些人的软弱啊！那么在这里，我很快讲几件事。坚固的人，属灵的人啊，有能力的人，刚强的人，我们要担待。圣经说应该当待，应该这个字在罗马书出现三次啊，另外两次是翻成欠债那个字啊。罗马书一章十四节，保罗说所有人我都欠他们债，那欠债就应该还啊，没有问题。十三章八节，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啊，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那个亏欠就是应该这个字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到有人偶尔犯罪也好，有人信心软弱也好，我们都好像欠了他们债的心态要去还，应该如此啊！就好像一个做大哥哥的啊，如果看到他的弟弟挑一个担子太重了，挑不动了，那当然一面要劝诫他，下一次不要挑这么多啊，你过了你的量，当然挑不动了啊。那么但是呢，马上去把它挑起来啊，挑到该挑地方，这就是担待。那我们今天面对软弱的人啊，需要担待，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他们的益处啊。这个话也不要误解，保罗绝对不是要我们光讲一些逢迎奉承的话啊，光做一些拍马讨好的事情，绝对不是的啊。因为那里圣经说，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邻舍的益处，要让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让他们的灵性能够成长，让他们能够走在上帝的旨意中。那有的时候软弱弟兄不太讲理的，不太合理的，因为幼稚嘛，小孩很多事不一定合理。所有属灵的人，坚固的人，要了解主耶稣到地上来是最好的榜样啊！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主耶稣身上，这是主耶稣引用经文啊。辱骂神，人的辱骂，所有人对神的辱骂，结果就落在耶稣身上。人辱骂神根本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人应该感谢神嘛，人怎么去辱骂神呢？辱骂神是不合理。耶稣奉圣父差遣降世为人，要替我们钉十字架，把这种辱骂放在耶稣身上是更不讲理啊！但是保罗就引这个例子，他说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辱骂神的人的辱骂都落在耶稣身上。我们所有坚固的，所有属灵的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懂得忍受年幼的不合理的态度，不合理的言辞，然后你懂得去担待他，懂得去劝诫他啊，然后是用温柔去挽回，用温柔去挽回。 不是用权威，不是用地位，用温柔来挽回。这个温柔实在是非常有力量的啊！我们常常说柔能克刚啊，这个水是最柔顺的，而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是不拘于形啊，但是水能把房子都冲掉。柔顺是有能力的啊。主耶稣挽回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发咒起誓不认耶稣。耶稣没有责备他，只有转过身来看他一眼。主耶稣柔和谦卑，那个力量让保罗出去痛哭啊，不是保罗，让彼得啊，他出去痛哭悔改，让彼得以后不以性命为念。当主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被别人束上带子，带你到不要去的地方殉道荣耀神，怎样死荣耀神，彼得完全没有拒绝。主耶稣公元30年升天，他一直为耶稣不以性命为念传讲福音，讲了37年，到公元大约67年为耶稣殉道，在尼罗王手下，在罗马。如果耶稣那一次不是这样待彼得，不知道彼得是不是这么大的改变。只要柔顺的温柔的看他一眼就够了。我们要懂得去爱年轻弟兄姊妹，要担待年轻弟兄姊妹的软弱，甚至不合理幼稚不讲理的态度言辞不要紧。如果你是属灵的人，如果你是坚固的人，如果你是懂得彼此建造同心建造的，我们要学习。我这里不是鼓励刚信主的人都可以不讲理的去骂比较信主久的人我是提到这是保罗的教训，要懂得怎么去担待。我希望所有刚信主的人很快都成长变成被人骂的对象就能体恤别人，劝诫别人，担待别人，这样子基督在教会中就显大，都跟随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督，荣神一人。愿神赐福各位，低头祷告。